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而且已经入于你无私地的移动里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所以最后都像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最后都是讲的肉体，都是讲到揭露肉体，这个移动当然代表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以东掌权，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在这些权代表权柄的身上掌了权，所以不是相亲相爱，乃是相咬。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在大卫身上的肉体，在达比身上的肉体，在穆勒身上的肉体，在穆迪身上的肉体，在我们所熟悉那些该会熬的最伟大人里面属于肉体，还是肉体，不见得比你我的肉体好一点点。肉体永远是肉体，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的话，我怕我们对属灵的神的仆人有一些不正当的幻想，我们把他们想得太完全了，结果你以为上当了，结果你是上自己的当，你没有上他的当。你不要说我被他骗了，不，你当初你自己欺骗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应该相信人里面的肉体，你我里面的肉体不可靠。同样，达比、穆勒、穆迪、斯布真这些属灵伟人里面的肉体也是不可靠，包括摩西、保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常常叫他们肉体曝光的原因，是做我们伟大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最要紧的一点，还是要起来声讨，意思就是说要起来对付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不管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第三章也好，无论谁的见证、谁的同在，或者属灵的权柄，你看最大的难处还是移动人。所以你看这三章最后的末了都是提到移动，这是我们的警戒，我们愿意把它放在当中，让我记住。主啊，如果这些话是出乎你的，请你用膏来触摸。主，不止这样，也求你让这些话能够传流出去，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不配说这样的话，但主靠着你的恩典，既然你呼应上了，但愿我们能听见你的呼声，我们能起来响应你的话。主，因为你滴心血把我们的光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你把我们上上下下幼嫩的年长的都圈在一种的光景里面。我们今天知道说你为什么苦念上了，所以我们请你怜悯你的教会，你怜悯你的众教会。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再一次把你的教会带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见证，为着你的荣耀，我们求你恢复你的同在，恢复你的见证，也恢复你的权柄，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但愿你荣你的见证被恢复的时候，好让你的众儿女们能得着完全的保护，也因着他们忠心的缘故，让你的众儿女们能够得着保护。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让我们读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烦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鲜的。替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然后我们读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打夸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泪多多流泪，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五十四节，众民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第五十五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你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一次把这一段的话，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些愚昧人，我们实在不明白你旨意。主，虽然我们看是看见，似乎不明白，听是听见，似乎不懂得。主，这里的字句我们好像有一点的领会，但主，我们所求的是你这位圣灵，这位宝会师，再次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永远不能满足，除非我们在这些话里面遇见你自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求你再次裂天而降，纪念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于你自己众儿女们说的。主，我们相信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些年间，主，这些话能够出去来，主，真是叫你的话能叫众人能听见，好让你能成就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说，主，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为着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做的，求你释放这段话语，求你解开这段的话，让我们众人都看见。主，我们所要的就是你最忠心的旨意。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就是这段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除去所有困碎的灵，所有除去捆绑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受许多的限制，我们受身体的限制，受环境的限制，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得着从你上头来的自由。主，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能力，但整个的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这样荣耀的做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连续继续我们这几个主日连续所交通的，虽然我们中间有几次的休息和间断，但是我们知道一直有几个主日下来，我们是在读耶利米哀歌。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来看第三章。我们知道第三章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结构上。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都是22节，第三章呢一共是66节。 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每一节刚好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比方说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用耶利米哀歌，用这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第一章、二章、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那就是因为这样结构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的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应该给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耶利米哀歌这个书这一卷的卷名应该是何境，就是第一章那里说先前埋有人民的城，现在何境读作何境，就是怎么了。那么这个何境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三次，是第一章的开始、第二章的开始和第四章的开始。所以这又告诉我们说，这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圣灵要借助这三章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教训。那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因为既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而我们的主就是真耶路撒冷、真耶利米，那么到底耶路撒冷在今天代表什么呢？那就是第一章所代表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还有第四章。第一章说到城，城在圣经里面圣城特别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说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个意义，就是指着神的见证说的。第二章说到脚凳，特别说到神的殿，那个特别指着神的同在说的。第三章说到锡安宝贵的粽子，锡安山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锡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里特别指着圣灵的权柄。那么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冷荒凉了，那就是指着神的殿见证失去了，那就是指着神的同在没有了，那就是指着今天圣灵的权柄也消失了。所以整个讲到今天耶路撒冷，它里面所包括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能用在今天整个教会神的儿女的光景，因为神如何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要如何对待属天的子民。如果在属地的子民身上所读到的一些原则，今天同样的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曾经在交通的过程里面，我们提到在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的的确确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描写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清楚我们的主今天是真耶利米，他如何哭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知道它的结构不同了，就不再是二十二节，一共是六十六节。那么这个第三章呢，六十六节那个结构就很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结构，不过还是不大一样。这里呢告诉我们，头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然后四五六是第二个字母，然后七八九是第三个字母，一直用到二十二个，那就是整个第三章全部用完了。那因着这个结构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有的重点都不同。但是我们晓得整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五章，那么一共有多少个二十二呢？一共有七个二十二，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第四章是三个，然后第三章有三个，那么第五章呢又有二十二节，所以总共呢是七个二十二节。我们在这次燕子湖特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起过，再加上箴言第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那又是二十二节。那么那里的结构我们说过了，也是第十节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十一节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为止。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过就是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刚好一共有八个二十二，八个二十二节呢就是一百七十六节，我们说过了。而且我们读到诗篇
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有二十二个八节。那二十二个八节呢，刚好也是一百七十六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段话是前后呼应的。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二十二乘八，耶利米哀歌和箴言是八乘二十二。那圣灵就用这两段同样是一百七十六节的圣经给我们一篇完整的教训。所以我想现在当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之后，我们就明白到底诗篇一百十九篇那一章书的地位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一段书那样的重要。然后如果以后我们再把箴言第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读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这两大部分神所给我们的非常完整的一篇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很清楚。那这一连串的信息呢，那应该是针对今天我们这个时候的，也就是针对于特别是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如果神有什么信息是为着他们的，那你会发现刚好是这两大部分一百七十六节所构成所组成的那个整个一连串的信息所告诉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耶利米哀歌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第三章呢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最中间的一章。我们第一次提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讲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总共是五首诗。那么第三首诗呢，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是刚好在当中。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从它这个希伯来文的结构的话，你能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五章是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相对，然后当中呢第三章呢是最高的。我们也提起过，就是这里为什么用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讲到遵守圣经，讲到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常常怎么形容呢？他们说他们的遵守是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一个形容，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给我们看见呢，在借助耶利米哀歌一面给我们看见所有关乎在这种 光景底下神对于他百姓的旨意，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因为这是哀歌，所以这里面乃是说到这个写诗的人对于他所观察到的当时一些荒凉的情形，他悲痛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要把那个整个悲痛那个整个情绪的过程，如果要如果这个整个情绪的过程呢，可以说就是用这个从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这个说法来形容的。那不止这样，这个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写诗的人乃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结构啊，来把那个里面的感觉，那个感觉的那个历程，或者用今天的话来，那个心路历程啊，就一点一画的把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会发现呢，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二章啊，我们知道每一节圣经啊是用两行来描写的，但是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还是两行，不过呢现在就是每三节，就是我们这里每三节呢算是一个段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你会发现等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就对不起啊，这个前面都是三行，就是说每一诗节都是三行。那么到了什么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变成两行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一个诗节就变成一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把整个耶利米 我们相信是耶利米，就是血液里面挨个人里面的感觉，整个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个或者你说那个整个悲哀情绪的那些发展和那个过程呢，就借助这个结构呢，就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相信说，如果我们要明白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他的儿女他的感觉，那个整个感觉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感觉细腻的话，能进到这个里面去的话，我们能知道说那个整个悲哀的情绪是怎样开始，然后怎样发展，然后怎样达到高，等到达到顶点，然后呢最后又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就是用那个结构来表示的。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情绪啊到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到了顶点，而那个痛苦的感觉摸到最深处的时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过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讲到神见证的荒凉，看到神同在的失去，而且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圣灵全柄的消失。那从这些光景，就道出耶利米当他写那一段的时候里面的情形。但是虽然这样，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三方面，但是还不容易来表达这个耶利米里面那个深处的感觉。那么真正代表耶利米那个深处那个伤痛悲哀，或者说他那个痛苦的感觉，那个最深最浓的应该是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这一段就好像一个人进到深夜，而且夜越来越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在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最痛苦最绝望最最这个可以说到了这个感到了这个最凄凉的境地。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到了你到22、23、24的时候，是刚好进入第八段，我们叫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到了第八段。在这个以前呢，就是头七段所给我们看，而这个七段呢，就特别告诉我们，特别黎明以前那个最黑最黑的那个光景，那是这一段所代表的。到了22、23、24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因为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黑夜，也是最深的黑夜，最暗的黑夜，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曙光开始出现，太阳呢就开始出来。所以所有读圣经的都同意，这里的第22节、23节、24节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最高的高峰。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呢，那个太阳啊从耶利米的心中升上来了，这是最高潮。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就是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一直读下去，然后呢从下面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呢，你我就能看见的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带着他的百姓就在神面前做了几件事。那么这个就是后面耶利米哀歌整个第三章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一段圣经非常要紧，因为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描写耶路撒冷光景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读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当我们想到那些光景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很容易浮起这个光景是某一般人所显出来的光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耶利米在这里讲到神儿女的光景，他不是指着神儿女中间某一般人，他是指着神儿女中间全体说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如果读第一章讲到神的见证的败落，讲到神的见证的失落的时候， 讲的神荣耀从神的儿女中间退出去的时候，你我很容易想到今天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见证荒凉的情形，或者你可以只提某一个团体的情形。那么同时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的失去，我们也很容易想起我们也很容易想起这个有一些我们也很容易想起今天有在一些团体里面也许神的同在不像从前，但是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其实呢，那是指着今天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来说的。那么特别讲到圣灵的权柄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说可能在某一班人身上有这样的难处，有这样的缺点。所以当我们读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我们很容易说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但是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哀歌不是给我们一些资料和材料来定别人的罪的，耶利米哀歌乃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从主的眼光借助耶利米哀歌，把今天教会荒凉和见证荒凉的情形为我们这样的描述出来。那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第三章跟第五章要达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百姓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神要借助这些话来激发他们里面的灵。而这些人就是有哪些人呢？这些人就是像什么呢？就像所罗巴伯，就像以斯拉，也就像尼西米一样。我们读圣经知道说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的灵被神激动。他们的灵是怎么被激动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关键。你只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然后我们里面的良心才会被激发，而且我们里面的灵才会被神激动起来。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我才能够在万般的艰难中，你我才能够在一个因着圣灵的工作的缘故，我们才肯被带回到神当初所要把我们带回去的。这样我们才有一批人才能够不顾到他们自己的享受，他们才能放弃70年在在巴比伦所有的建树，他们能回到一片的废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要把整个耶路撒冷重建起来。他们活着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活，因为如果他们要为自己活，他们不应该回来。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圣殿，为着那个，我们知道说不止所罗巴伯回来了，以斯拉也回来了，而且美化圣殿，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按照我们自己的享受来说，我们在混乱的光景，就是巴比伦所显示那个光景里面，我们已经很舒服了。因为在这里，在这里已经有，在巴比伦已经有会堂，你要读圣经，每个礼拜都有圣经可以读，你要交通，要与祷告都没有。